各位听众，贾樟柯十余年前首次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时候，国际影坛几乎很少有人熟悉他的名字。然而他的写实主义风格、逼真的拍摄纪录片的镜头和视角、断断续续的讲述故事的方式，蕴藏难以言述的诗情，包含着一种淡淡的怀旧风格的写实，具有某种跨时代的抽象，因此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前卫风格。贾樟柯征服了戛纳之后，贾樟柯每隔两年都会带新片来戛纳参展，每次都引人翘首以盼。现在贾樟柯正全速向短片领域进军。69届戛纳电影节，贾樟柯出任世界电影工厂青年电影人工作坊总导师和形象大使。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我们采访了贾樟柯导演。
我的确是从2002年我的第三部影片《任逍遥》开始，影片的首映，很荣幸能够有很多次的被戛纳电影节选入。同时呢，这些影片呢也长期的，在法国发行放映。我觉得法国观众对我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熟悉，而且我差不多是以每两年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每两年推出一部影片，这样的话到目前为止也从98年到现在也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我的工作被法国观众了解，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步一步的积累，然后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这次呢您没有带影片来，您是为全球青年导演担任电影工厂导师，主要是帮助和支持青年导演哦。我想问问，就是您这个工作主要是做什么？您感觉到我们是不是需要新一代的电影人的出现？
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尽快的能够推动中国的更年轻的导演走向国际舞台，进行国际合作，被世界各国的观众了解。那这一次来到戛纳呢，主要的工作就是受法国外交部的邀请，来担任今年他们主办的戛纳青年导演工作坊。这个工作坊呢，它是向全世界的导演，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导演发出邀请，从众多的报名者中进行选拔，最后有10位导演还有制片人带着他们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长片计划剧本来到戛纳，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交流。那我这次担任导师的工作呢，主要是首先要读剧本熟读，然后那我们的这个交流包括一整天的圆桌会议，然后我去跟年轻导演进行交流，听他们创作作品的这个最初的想法还有这个思路，我来感受他们。第二天呢又做了一个叫大师班讲堂，是跟法国著名的电影评论家米歇尔·傅东做一个对谈，谈我自己创作电影的过程，分享给新导演一些我的电影观念，创作电影的这种制作方面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跟10个导演进行了一对一的长时间的交流，针对他们的影片，他们的这个剧本，我提出我的建议和我的困惑，然后我们共同来把年轻导演的这个剧本做到更完善。那么这个工作坊他还会请其他的导师，那我今年呢是作为总导师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也遗憾今年电影工作坊也没有中国导演入选，希望明年能够有。
其实您这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您要向大家介绍一个多媒体影像产品，叫做柯首映。贾樟柯的柯首映呢，就是将通过微信平台等这个社交网络，即将于6月上线。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柯首映是即将于6月上线的一个依托于微信公众号还有其他视频网站、社交媒体进行的一个全球短片中国内地首映的平台。那想做这样的一个首映平台、短片平台呢，也是很多年的一个愿望。因为我觉得现在首先一方面媒体的改变，年轻人在国内的话，差不多移动互联网就是手机、iPad 的用户已经达到将近9亿的人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那按去年的这个有关统计呢， 平均每个使用手机的人花费在手机上的时间长达3.08个小时。那么这个带来了分享信息方法的巨大的改变，比如说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甚至包括这个网站都有这个改变的趋势，观众都跑到了这个移动互联的终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建立一个平台在这个移动互联的终端，特别是手机 iPad 上，我觉得很方便把电影分享给观众。而其中呢，短片是特别的适合，因为我们在手机或者 iPad 上看太长时间可能会累，但是如果你看一个15分钟或者20分钟的短片会很赏心悦目。这是一个媒体变化的原因。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创作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长期关注短片，那短片的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创意，充满了这种创意的激荡、情感的感动，它的类型的丰富和创意的新鲜是能够启发我们电影工业有更良性的电影的创作。那目前呢，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差不多每年已经将近要生产1000部影片，但是整个电影工业起步比较晚，电影创意呢相对来说还是有点滞后。那我希望这个平台呢，一方面成为给年轻导演提供崭露头角的一个窗口，一方面呢也形成一个跟主流的电影工业在创意互动上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们讲它一方面服务年轻导演，一方面服务电影工业。整个科首映呢，我们一年播出104部短片，每周播出2部，每一部影片是有3天的一个节目。第一天是预告日，影片的导演他向观众来讲解他要传达的意念，他为什么拍这部影片。第二天是首映日，第三天是评论日，评论分2部分，有关专家、有关评论家，还有观众的自发的评论。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网络的电影节，来让观众欣赏从海量的这个视频节目中关注到这些作品。
嗯，今年这个华人影片缺席这个戛纳电影大赛啊，既没有侯孝贤，也没有贾樟柯，新人还没有登场，对此您怎么看？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客观上有制作的一种偶然性，因为可能有很多导演他们的作品正在制作或者还没有完成，这种偶然性是存在的。我觉得两岸三地的创作者持续的那种努力这些年还是能看到的。那比如说去年情况就比较好，去年在竞赛有2部嘛，有侯导的《刺客聂隐娘》，也有我的《山河故人》。但另外一方面的确很让人忧虑的就是，似乎来来去去就是这些已经去过戛纳的导演，像我2002年开始啊，那之后呢，更年轻一代导演进入到戛纳，特别是主竞赛单元的视野里面，就比较少，那这可能反映了一个国内电影创作情况的一种改变。我觉得现在在国内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制作的条件太两极，就是艺术电影包括独立电影。制作条件事实上它是有点受到限制跟下降的，这个资本都涌入到大制作里面，而那个大制作的那个制作条件呢却越来越好，这两个中间存在一个空白，存在一个中间地带的空隙。如果这个中国电影能够更多元，特别是工业体系包括电影院放电影更加细化，让各种电影都得以发展的话，可能我们这种培养人才的机制才能够更完善。
法国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随笔作家叫做扎克·丹利，他前两天写文章就是为戛纳电影节，他写了篇文章，他有感而写，他说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烦恼、痛苦、喜怒哀乐、爱情啊，很多呢只有通过电影才表达了出来。你怎么看的？
我始终认为电影是最好的表现人类生活跟情感的方法。我觉得你看它长久不衰，甚至包括你比如说像科首映这样的网络平台都出来了，传统观看电影的方法其实改变得很厉害，那包括电视观看，包括电脑观看，但是你看电影院它基本上没有衰落，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分享情感的一种方法。因为我觉得它不可取代的在于电影自身它集体观看的那种仪式感，哪怕你是50个人、100个人一起观看的时候， 所形成的一种情感上的交流跟共识。这种交流跟共识不单是观众跟荧幕的交流，也有观众跟观众之间的交流。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以来电影它能够带给我们的一种情感分享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无法取代的。其实在过去刚刚视频网站崛起的时候，我有点怀疑在手机或者网络上看电影是不是合适，因为这样的仪式感可能会受到破坏。但是事实证明，新媒体发展到现在，在中国内地来说，观看电影的人次是增长的非常迅速，它并没有取代传统的电影的观看方法，反而是到网络的终端，比如说在我们要做的科首映的手机或者 iPad 的终端，我们会寻找方法创造网络观看的仪式感，来形成这种新的观影体验。
您当时出来的时候，您电影很前卫啊，今天您还是保持这种风格。我想问您，今天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电影艺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影？什么样的电影才能抓住人性？
我觉得这一次在这个世界电影工厂跟年轻导演交流时候，我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事实上，我们作为导演必须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方面努力是对自我的观察，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的观察，对人性的观察。这种洞察力是电影的非常需要的一个能力。另外一方面是保持对电影这个媒介的新鲜感，对电影这个媒介创造性的这种开拓。说通俗一点，就一方面是内容方面，一方是形式方面。我觉得就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你要保持电影的高水准的制作的这种程度，那这两方面的努力是缺一不少的。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低帽带的技术协作，谢谢您的收听。